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八月的第一个周末，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早上9点到10点的微微。早安早安，为什么我这么开心？前阵子哦，我大概有一个多礼拜嘛，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间都在屏东，热乎乎的，热到疯掉啊！终于回来了，很快的又要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哟。
Gina
生物补长的青鸟，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早上9:04，要05分喽。我们今天第一段的节目呢，一样有心灵小语要和你分享喽。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他是这么说的，反击一个人最有水准的处理方式是退避三舍，不争论，置之不理，在意，持续精进，不要自我耗损。什么情况你要反击一个人呢？有些状态是这样的，你可能被误会了，人家说什么泼脏水，或者是说产生了一个误解，你觉得我不是这样，然后你就急于的要辩解，并不是叫大家不辩解，合适的去表态跟说明自己的立场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你要把你自己的情况你的自清已经说好了，完整好了，该说的都说了，该证明的也都证明了，别人要不要接受是别人的事情啊。有些人可能被你说服了，有些人可能不，那你说这些人怎么办？然后有些人可能专门就来找茬的哦，那你也没办法控制人。还有人就似有若无的，可能还举棋不定。如果你已经做到你能做的，这些回应的时候，就是刚刚提到的退避三舍，不争论，置之不理，不在意，持续精进，不要自我耗损。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在现代的社会当中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在工作的场域当中，或者是现在的时代里面，你说要做自己啊，然后不要去在乎旁人的眼光啊，其实很难啊，你很难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多多少少会吧。再怎么不在乎，你应该也都会稍微在意一下，你生活周遭几个对你来说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个重要他人，对你个人的一个影响，或者是对你的一个看法。那像刚刚讲到的，有的时候被误解了，或者是你的表现被扭曲了，你的想法被抹黑了，在做到能做的自清之后，其实该停下的就停下。为什么这样讲？有些人讲说别人还没有理解或怎么样，你应该据以力争啊。我觉得重点为什么讲说要退避三舍，置之不理，甚至是持续精进，是因为当你能做的都做的时候，对方要怎么想已经不是你能决定的啦。这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你怎么会觉得你做尽了一切，别人一定会照你所想的去想？这可能有几个误区第一个是他理解了，所以他转变了对你的态度，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他理解了，他故意的不想要去理解，或者是不故意的表现出他依旧反对你，那这种人你没办法控制他吧。那还有一种就是他不理解，不管你怎么解释他都没有办法理解，他难怪他没有办法懂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那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费尽口舌的去在乎或者是去扭转别人的想法吗？可以说是一点必要都没有。你不太可能去要求所有人对你都要充满好评啊，这样超怪的。第一个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做到，那该放下的就要放下。那我觉得虽然说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价值观，大家因为不同的想法跟价值观可能有各自追求的目标与理念，有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这个议题上是有共识的，但我们这几个人在另外一个议题上就又分歧了，这也都很正常。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区隔彼此然后去站到不同的派系呀，或者是不同派系就必然去争吵，而是说我们在提供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是在跟别人做解释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去认定说我已经把能做的都做好了，你就该放下的就要放下。你再怎么尽全力的去反击，又或者你觉得你已经做尽了一切，还是有人不明白，还是有人要误会你，你对此感到愤恨你觉得很生气很悲伤，当然这都很正常嘛，因为你觉得你努力了但是结果不甚理想，那此时你还要去抵抗吗？并不是说放弃了，而是说在理解上面本来就会有一定的人打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接受，或者是他根本看不懂听不懂，你再怎么努力他的理解能力就只是这样， 那你就别为这些人伤透了心。所以才会有这句话，退避三舍，不争论，置之不理，不在意，持续精进，不要自我耗损。不是要大家一开始就做到说我就摆烂哦，没有到这种程度，而是适当的为自己的立场去做说明，别人觉得有疑虑的地方去做合适的解释。而如果你觉得都已经做到某一种程度了，还是有奇奇怪怪的想法，或者是还是有人不能够理解跟谅解，那就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你要真的做到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不是抓着人家的脖子不放，就说你为什么不认同我。从一开始人跟人就很难互相理解哦，不用去抓着打从一开始想法就跟自己不一样的人，逼着对方一定要接受你。这件事情真是很奇怪的。所以回到自我认同这一块，很多人讲说自己啊，自我认同，有些人讲会做自己就是不在乎旁人的眼光，我觉得现实面来讲是很难这样做到。你真的说做自己不在乎旁人的眼光，或者是我们退而求其次哦，做自己在乎一些部分人的眼光好了，我们不是说所有人，部分人的眼光，你的身体力行有没有做到啊？还是只是你心里这么想，嘴巴上面这样说？其实你还是很在乎别人的眼光啊，那我觉得是你绑住了你自己，这件事情是很辛苦的哦，并且你会在那死胡同里面哦疯狂的撞墙，因为这是不可能解开的。就像我一开始讲到说，哎，你说你做任何事情啊，做任何行动，说任何话，要所有人都认同你、支持你是不可能的。那尤其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哦，你说我们平常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互动，你顶多去影响到与你实际熟识的人，但是你看哦，你在网络的时代，你可能是加入一些讨论或者是发言，常常就会有更多人群起而攻之，这些人其实根本你都不认识哦，有人也支持嘛，哦，有人也反对嘛，有人谩骂嘛，有些人鼓励你嘛，这些都很多。在网络上的时候，就会把现实所遇到的状况放大成无限倍，因为网络是没有边界的。你可能平常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去遇到，好好，可能就影响个我们推估啦，可能20个人好了，就是与你自身相关的，可能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在场的那20个人，类似这样。啊，或者是你熟识的亲朋好友20人，但是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发生在网络上，还会有奇奇怪怪的人，凑过来瞧，那就不会只是20个人对你发出评论跟建议或下指导棋，啊，可能也有人支持，但是也有很多人就莫名其妙，那个人数是指数倍增，那这也是我们必须去认同跟理解说，这就是网络世代要面对的考验哦，很多人。觉得可以在网络上得到极大的声量，如果是正面的还好，跟自己一样同温层，那你在这个同温层面讲任何话基本上顺风顺水，没人会反对你，网络不会是这样的啦，一定还是会有很多人跟你有不同的想法，不论是打从一开始想法就不同，或者是故意来找茬，其实都一样，那你又要把一个一个人拎出来然后痛骂一顿吗？不会吧。那你在网络上使用这个网络的时候，不也就理解网络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跟状态吗？哦，这个不是什么人数战或什么，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哦，这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哦。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在网络上你可以收获很多真心、温暖、鼓励以及支持，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触碰到一些别人的逆鳞。哎，但凡有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这些感受也会被放大很多很多，这无关乎对错，有的时候只是想法上面的不同。那当然如果跟对错有关，你错的事情被骂得肯定更惨的。所以刚刚提到，我们回到说这段话它是这样讲的，退避三舍，不争论，置之不理，不在意，持续精进，不要自我耗损。我觉得还是回到讲做自己嘛，自由自在的做自己哦，但是不要去影响伤害别人。那你也要知道你的做自己的态度跟想法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接受，你既然打算要做自己了，那你又何必在乎别人对你评价呢？那你说他是批评我，然后他怎样怎样误解我，听不懂人话啊，误解就误解，你能怎么样啊，就是你要抓着人家不放 很怪，对不对？何必呢？那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像刚刚讲，如果是发生在网络上的事件啊，或者是有些局势哦，透过网络就会迅速的散播嘛。像人家不是常常在网络上 po 一些自己的蠢事吗？那什么犯罪的事啊，或者是自己在网络在一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做一些蠢事，然后拍影片下来到网络上，然后流量就爆了嘛啊！但其实里面那个影片的内容可能是有问题的啊，大家就可能检讨啊或怎么样。你虽然获取了流量，但是做的事情可能被大家骂到臭头，那你就得承受啊。这个流量没有分好坏吼，人家不说黑红也是红，那这不要以为说这是什么公众人物才应该会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当你把你自己的一些言论或这个想法放在网络上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公众的平台。尽管你不是一个公众人物没错，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说的话做过的事负责，无论自己是不是公众人物，而又或者你是公众人物，那必然会接受公平啊。甚至你的工作可能与大家支持你的人有关啊，你是有群众的，这个群众就是你的收入来源啊，你可能有经营自己的品牌啊，自己的一些价值，自己的商品，那你个人的形象、言论态度，这必然都是牵连在一起的哦。所以要看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路线的人，有些超过自己可控范围的，也不必太过纠结。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退避三舍，不争论，置之不理，不在意，持续精进，不要自我耗损。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吴宝姐，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星星星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呢，一样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健康话题哦，要关心的部位是哪里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关心大家的健康哦，跟口腔有关，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明明很多东西都是从嘴巴进去的，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口腔的关心好像没有这么多。邀请到的是细胞生物学博士黄秀琴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博士哦，我们刚刚提到啊，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啊，才觉得哇，我们对我们口腔的认识哦，真的非常的少。我们如果想到嘴巴或口腔的健康哦，很多人先联想到是牙齿有关的，因为大家对牙齿看牙医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哦。但其实嘴巴有很多地方要注意，可能黏膜啊、舌头啊，有很多细节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其实想要先问问看博士，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先想到是牙齿啦，但是其实有很多部分我们都需要来注意，跟我们健康息息相关与口腔相关的部分还有哪些，可不可以请博士先帮我们听众朋友做个介绍哦？
其实我们一开始只会想说病从口入，这是大家小时候常常被教育的嘛，对不对？
对，
就说你要慎选食物，不能吃到脏的食物，吃下去呢你就会肠胃炎之类的，拉肚子嘛。我想小朋友都会知道病从口入，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就说除了食物不干净的食物之外呢，其实我们口腔还有很多的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呢长期的都在我们的口腔黏膜上。因为刚刚有提到黏膜，到底哪里是黏膜呢？就是口腔最外层的一层保护膜，这是黏膜。讲的具体一点，我想大家都有那种经验，就是吃火锅的时候，我每次吃火锅看到一锅美食都迫不及待要赶快喝汤，有没有？
对对对，
一喝就烫到。
对啊，
那吃完火锅的晚上或第二天一定口腔里面会脱一层薄膜，白色的黏膜，有没有？
对，然后不会痛，但是会有一个皮，薄薄的皮的那个感觉，
那个就是黏膜
啊。
那就表示说你已经受伤了，脱了一层皮。如果说那个身体比较健康的人，其实我们统称讲说，如果你免疫力还不错，对不对？他很快就修复了嘛，你就没事。可是如果免疫力不好的人，你那个脱一层皮之后呢，那个外皮就没有保护了嘛，对不对？你的口腔内层就没保护了，所以这些微生物呢就开始在你的口腔里面作乱，就会产生发炎反应。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就会那个嘴巴会痛，讲口嘴巴破，最常的最常发生就是有些人熬夜，有没有？第二天他就说他的嘴巴
破了
好几个洞，有些人是一个，有些人好几个。还有些人呢，他是吃东西的时候咬到舌头，有没有？
有有有，
对，
好痛死了。
那有些人很快就好，对不对？有些人咬到没什么事，像我常咬到没什么事啊，第二天第三天就好了，自然就好了。虽然流了一堆血，可是像我老公呢，他就会拖很久，
要一个礼拜。
对对对，
哦，
那差别就在于说，你如果免疫系统好啊，那你的免疫细胞呢就可以防御抵御这些微生物，让它不要产生一些你的一些病灶。可是如果你免疫差，那些微生物就会长得很多，造成发炎反应，造成发炎反应你就会痛嘛，红肿热痛。
是，
所以差别在这，这是口腔的。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么多的微生物，嘴巴里面大概有700多种微生物，
好多哦，
700种以上。它是那个人体里面第二大的菌丛。所以微微，你知道第一大是哪里吗？
是肠子吗？
哎呦，对对对，
肠道的
对
有很多。
其实大家都还蛮有概念，最多的是肠道，肠道大概有1500种以上。那第二大的就是口腔。
哦，原来第二大就在口腔。
对，这是体内啦，我们不讲外面皮肤的嘛，那体内，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这些微生物呢，一旦透过你的口水，对不对？或者是说你的食物一起吞到那个你的肠胃道里面，可能它就会造成其他的疾病了。
确实哦，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刚刚讲病从口入嘛，所以好像会很重视说我吃什么碰什么。但是确实像刚刚博士讲到的哦，假设你嘴巴的 的部分，口腔的部分有一些状况，除非痛啊让你明显感受到，不然我们平常也不会张开嘴巴在那边东看看西看看啊，那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较能够说展现出说诶最近好像身体有一些状况咯，大家可能要小心要注意咯。
哦，最明显就是那个你刚刚讲很难张开嘴巴东看看西看看，对不对？
对。
可是大家都会注意到舌苔
哦，会，因为刷牙的时候比较容易会看到。
对，很多人都说刷牙的时候顺便刷舌苔嘛，嗯，因为舌其实是大本营，
哦，
你看那个厚厚的舌苔其实都是微生物病菌，
嗯，
对，那些微生物藏最多的就是在舌苔，尤其是舌后还有咽喉，
哦，
你根本就清不到，因为你刷牙也刷不到舌后嘛，还有咽喉，
啊，
还有你漱口水，对不对，
嗯，
也漱不到那么深的部位，
嗯，
所以呢那常常都是微生物最多的地方，那个部位如果你看你观察一下你就知道，像中医有常常用舌苔去断定你的病灶的深浅，嗯，还有你病位的深浅，中医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舌苔厚呢表示说你的病情比较严重，
哦，
然后你的病位也比较深，为什么叫病位比较深，就是表示说跟那个微生物可能跑到那个微生物比较多嘛，
嗯，
可能跑到你的那个身体其他部位，那微生物它会透过刚刚讲吞咽的动作，对不对，
嗯，
跑到消化道，然后或者是说你口腔里面刚刚讲说什么样的病灶容易显示你口腔有问题，就是刷牙流血，
嗯，对
对，所以那微生物也会透过你血液，
嗯，
这些破口有没有跑到全身啊？还有就是说刚刚也有提到免疫系统下降，
嗯，
你会觉得说诶奇怪，你最近怎么嘴巴特别容易破，
嗯，对，
或者说有些人有口角炎，
哦，有啊，一直好不了啊，嗯，
对对对，
嗯，
还有口干舌燥，对不对，
嗯，
其实这些都是警讯，因为这些表示说你的免疫力是下降，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呢你口腔就容易有那个免疫细胞产生一些发炎反应，这些受发炎刺激的免疫系统呢也会跑到你的全身去作乱，造成你自体免疫性的疾病，
嗯，所以口腔真的是人家讲第一道防线，那边是重要的防线，
是
甚至很多那种小症状就会显现在口腔显现在嘴巴的时候，
嗯嗯，
诶大家自己要小心跟注意哦。其实像刚刚提到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哦，里面提到了很多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关注到自己口腔的一些变化，
嗯，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些人诶嘴巴常常破洞啊，然后觉得好像很难好，还有提到诶有些人是这个口腔时常有异味，
嗯，
而有些人以为是说我吃什么东西所以才有异味，可是会发现诶好像那个味道都消除不掉，不吃东西的时候也有，
嗯，
并且就特别特别的奇怪，
嗯嗯，
诶想要请博士帮我们说明一下，像这些症状其实很多人觉得很日常啦，好像也不是什么病痛啊，但是好像久久没有去处理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对，口腔有异味呢，尤其是所谓一般讲的口臭，其实90%都是牙周病造成的
啊。
嗯，那90%，如果说你常常去牙医那边，对不对？治疗牙周病啊，
嗯，
治疗好了，对不对？控制的很好的话，稳定情况是稳定的话，把那个造成牙周病的叫做牙龈普林单胞菌，
嗯，
你把它控制好之后呢，其实你的口臭就会大幅减轻。
嗯，
如果说你在治疗牙周病的过程里面呢还不能消除口腔异味的话，
嗯，
那你可能就是其他地方出问题，
哦，
像是鼻涕道，
嗯，
因为鼻咽管跟那个舌咽管是相通的，咽喉相
通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这些鼻涕如果倒流到咽喉，对不对，它咽喉的微生物呢也会跟那个这些黏液产生一些作用，所以会产生一些难闻的味道，
嗯，
那最主要这些难闻的味道呢是口腔里面会产流的细菌，
嗯，
你知道那个流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说去那个什么温泉硫磺泉，有没有，
哦，那个臭臭的味道，
对对对，你会有臭鸭蛋的味道，
嗯，
有没有，那就是大概就是那个味道，还有如果说你是那个胃食道逆流，
嗯，
因为胃食道逆流你从那个食物嘛会逆流回来，
嗯，
在咽喉也会产生一些细菌一些腐败的味道，
嗯，
还有是那个肺炎肺部有疾病，有没有，
嗯，
也会有一些肺部的黏液啊，透过细菌的作用产生一些发酵 那些不好闻的味道，还有肾脏有毛病可能也会有、哦、所以如果说你的口腔呢，你透过很彻底的清洁口腔，然后牙周病也控制得很好，可是还是有异味的话，你可能要再请医生做详细的检查。
嗯，是。虽然刚刚讲说口臭的问题，有些人觉得好像只是与人互动礼貌上，哎，可能不好意思，但它其实是映出健康的状态。
是，没错。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哎，习惯了，好像我一直以来嘴巴就是这个味道，应该是天生的吧？对，但其实不尽然哦，就是说身体你有一些变化，会反映在口腔上面。
确实是，确实是，因为我们口腔的微生物嘛，它可以反映出非常非常多的气味，就像我们讲皮肤上面的微生物，对不对？也会反映出每个人身上的气味。
嗯，确实。不过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哦、有提到说嘴巴的味道，或者是嘴破的一些问题，甚至刚刚博士有讲到口干舌燥、哦、诶，很多人会发现啊，这些症状有些那个有点很矛盾哦，有一种是味道很重、嗯、有一种是根本就没有口水，然后干得要命、嗯、这样也不行。诶，听起来真的好好为难哦。很多人其实不太清楚说，那到底正常的比较相对健康的口腔应该是什么状态？
相对健康的口腔，我想说应该是你自己在照镜子的时候、嗯、对不对，你的口腔的颜色呢、嗯、比较是偏向于那种粉红色，你的舌苔、哦、舌头也是、嗯哦，然后没有一些白点
哦，
嗯，因为常我们在讲说口腔里面有白色念珠菌，
嗯
嗯，那像嘴巴破的人、嗯、对不对，你会看到他那个口腔有圆圆的，
对，破
白色的，
很像每次破一就一个圈嘛，
对对对对，然后都是
白色
的圈，那上面就是那个白色念珠菌感染、所以他会很痛而且很难好。
嗯，
然后还有你张开嘴巴的时候口角有没有、
嗯、
你看颜色都很均匀，不要有特别红色、
嗯、
那口有开始红色有没有，就表示说诶、你可能快要有口角炎了、
嗯、
就那个就很轻微的发炎，然后你嘴唇颜色也是要均匀嘛、
嗯、
如果颜色不均匀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地方特别的有没有、
嗯、
那可还有一点点感觉好像痒痒的
哦，
有没有，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症状、
嗯、
那都是轻微的开始发炎反应了、
嗯、
如果你这个时候注意它有没有，赶快擦一些保养的产品、
嗯、
应该会把它止住了，不会再把病情恶化。
是、嗯、有的时候它第一个反映我们现在的健康状态，然后再来就说刚刚可能因为它已经有点受伤了，所以它的防御能力也下降了。
没错，
那因为嘴巴嘛，我们正常人生活就是你每天都会张开嘴它不像肠道，虽然说我们是吃进去的东西才会进去、
嗯嗯、
但是嘴巴就是最外边，
对，
所以感觉是不是口腔的这个保养也比较挑战比较多啊，因为好像它常常要暴露在充满风险的环境里面。
是啊是啊，没有错啊，所以才会说那个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口腔、
嗯、
口腔。那怎么彻底清洁、嗯、就是你三餐饭后要刷牙，可是很多人很难三餐饭后、
嗯、
那至少早晚、
哦、
对，睡前
一般会有，
一定，对，一定都要刷牙。除了刷牙之外呢，还要配合牙线，
嗯，
一定要把牙缝的那些脏东西清干净啊、哦、那有些人会配合漱口水嘛，
哦对，
那漱口水是见仁见智啦，有些人就不喜欢用、
嗯、
因为漱口水里面的一些抗菌成分，
嗯，
长期用下来呢，你的味蕾有没有、
嗯、
就是你的味觉可能会比较退化、
嗯、
哦，还有漱口水它是杀菌的成分嘛、
嗯、
也长期用下来也会觉得说你口腔里面不管是所谓的好菌坏菌全都杀了、
哦、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对，破坏那个口腔菌相的平衡、
嗯、
因为如果以自然科学的自然医学疗法的话，你会觉得说我们所有的都是还要维持平衡，
对，要有好有坏的这种感觉，
这样子你的那个问题才不会反复的出现、
嗯、
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使用抗生素，对不对，
嗯，
它不管好菌坏菌也都杀了，
嗯，
可是你很容易复发
啊，对
对。那我自己过去呢也有经验，就是那种咽喉炎有没有、
嗯、
那种咽喉炎就是好像喉咙被瘙痒
啊，
突然很痒
很不舒服，很想抓
对，然后就爆咳，
嗯，
那去看医生儿童科就给你说啊，你这是咽喉炎、给你抗生素、一个礼拜的疗程，你吃完之后呢就好了。
嗯，
可是一个多礼拜之后又复发
啊，反反复复去看医生
好几轮。
嗯，
后来我觉得哎，这样子真的不行。嗯，所以一定是要把自己口腔呢就是想办法让他用菌相平衡的方式，用自然的方式、让他恢复健康。
嗯，我想我们跟博士聊到的就说真的在口腔方面呢，我们很多人的认知是没有这么深刻的，然后很多小毛病啊，因为通常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还没有这么的严峻，我们觉得还好啦，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它可能已经反映了我们现在的身体健康状态。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邀请到的是生物学博士黄秀琴博士来跟我们做分享。
当一只秋千无法把人晃到明天，当一句誓言从前从此分成两边，原来越快乐的事越要经过痛苦几次，换掉一根心中常住的刺，换得最终最爱的名字，是不是踏破铁鞋谁就能不找到谁，人往往习惯身边之后还是追，心累了不喊累，情也了太撒野，爱能活几天丧几天，徒留悬念，打破铁鞋是否就能找到谁，人常常推开眼前不顾一切去追悔，要哭是几个钱再醉过几条街，才懂爱多美就多去用心改情
面。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 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 104.1《无所不谈》节目。
哈，台风要来了！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蓄意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邀请到的是细胞生物学博士黄秀琴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你好。
微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谈论到口腔哦，很多人说啊，哎呀，我都是定期去看牙医哦，但是好像仅此对牙齿的认知，牙痛什么的，哎，这个我们很熟悉。但是像之前提到的、啊、口腔的包含舌头啊、咽喉啊、口腔黏膜啊，其实我们所知甚少，好像平常也没有太多的研究哦。不过正如博士之前介绍到的，它的一些变化跟反应哦，可能就是告诉我们说最近身体有一些状况了，并且你的防御力呢，可能最近已经有点下降了，要小心，因为毕竟嘴巴就是每天都要吃很多东西嘛，说很多话，然后你都要张嘴，诶，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哦。诶，想要问问看这个博士啊，我们讲到说好啦，我们现在已经大概知道说这个口腔其实真的很重要，有一些小细节啊、味道啊，或是破皮啊、破洞啊、这些等等，我们要注意跟小心。可是平常要怎么来保养呢？这个我们很少听到说要来好好养护我们的这个口腔，尤其刚刚提到口腔黏膜嘛，也是重要的守卫、但是到底应该来补什么、比较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口腔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口水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我们的口水有什么作用，对吧？我每次都要举这个例子，我小时候受伤的时候，我祖母都说口水舔一舔就好了。
对啊，到现在也是讲痛嘛，然后就舔一下，
对对对，
不知道在舔什么。
对，所以这就会牵涉到，就是说口水里面它有一些保护细胞、抗发炎的一些成分。譬如说口，因为口水里要维持我们口腔的健康嘛，所以呢，口水它扮演消化食物的作用，因为它有那个淀粉酶，
对，
所以我们吃了东西。进去对不对？它会初步的分解，所以有淀粉酶，然后还有一些抗菌的一些酵素，像乳过氧化酵素啊，那个溶菌体啊这些，还有一些抗菌的蛋白质
哦，
还有促进黏膜细胞修补的蛋白质。那其中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蛋白质，还有一个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呢，就是它可以中这些细菌的毒素。才会讲说如果免疫力下降对不对，这些菌就会作用就是免疫细胞分泌的那个免疫球蛋白或免疫细胞的活性不够所以这些菌作怪了。那刚刚提到的这些蛋白质各司其职嘛，对不对？因为口腔里面大概1000种以上的蛋白质，每一种都各司其职。可是有一个蛋白质呢，它是多功能，几乎是全方位的，就是我长期以来研究的叫做乳铁蛋白。
诶，这个大家好像可能有听过，比较常听过，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作用。
对，乳铁蛋白，你顾名思义就是乳汁里面吸带铁的蛋白质。如果铁游离在我们身体里面，在细胞里面，它就会是氧化物，它就会变成很强的自由。所以乳铁蛋白呢，它可以把这个铁，一个乳铁蛋白可以抓两个铁，所以它就把铁抓住。铁抓住的话，它就不会在细胞或我们身体里面乱窜，变成自由基去攻击别人所以乳铁蛋白有抗氧化的功能。那可是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血液，它是血红素，它是带铁的。我们要补铁，对不对？女生要补铁才会贫血嘛。所以乳铁蛋白它又可以供应铁，所以贫血的人呢，他就会提供铁给他。所以他可以调整铁质那另外，它还可以抗发炎，所谓的红肿热痛，它都可以抗发炎，还有它可以活化我们的免疫细胞。另外它可以修补黏膜组织黏膜细胞那我们的黏膜到底在哪里呢？刚刚讲口腔黏膜对不对还有咽喉食道整个消化道
都
有黏液的有没有分黏液的那种组织全部都是黏膜所以乳铁蛋白呢是这些黏膜细胞分泌的蛋白质所以等于就是说除了乳汁里面含有乳铁蛋白之外我过去我们的观念都以为只有乳汁里面才有乳铁蛋白这些黏膜组织也分泌乳铁蛋白 然后还有免疫细胞也会分泌乳铁蛋白，所以乳铁蛋白呢存在我们的全身去保护我们的身体，所以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口水有一定的含量，有没有
啊？不能都没有这样。
对，口水如果口水口干症的人有没有？口水分泌比较少的人，他的口腔就比较容易出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讲口水里面还有抗菌的这些成分嘛，还有一些矿物质维持我们口腔中性，或者是弱碱性，因为我们把东西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的时候，会有很多产酸菌嘛，那越酸他们活得越好嘛，所以口水呢帮助那个这些酸性中和起来之后呢，也有调节那个菌虫的帮助。
是，这样说起来啊，乳铁蛋白对于身体的健是维持着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单纯只是说嘴巴，还有刚刚提到说其实全身上下都非常非常需要，非常重要。
确实啊，因为口水里面有嘛，对不对？还有鼻腔黏膜，也有鼻腔、鼻涕，还有眼泪，你看这个三个组织是不是都是对外开口？
对啊，
因为它随时都会接触外界的空气，那外界呢有非常多的污染源，都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发炎反应，或者是说它会进入到透过眼睛、鼻子、口腔，对不对？身体比较深部的器官。你看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为什么要叫早，就是鼻子要遮住，嘴巴要遮住，这些都是病毒入侵的地方。那乳铁蛋白呢，它是第一道防线，如果你乳铁蛋白够多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这些病毒啊细菌挡在外面。
但是乳铁蛋白可以想办法加强它吗？
是可以想办法加强。很多人都问我说有没有什么食物里面，
对啊，就是增强一些。
对食物，我们虽然讲说牛奶里面，对，我们现在用的乳铁蛋白啊，都是从牛奶里面萃取出来的啊。理论上，大家听到牛奶，好像以为说喝牛奶就
会
补充了，对不对？其实牛奶在整个制程里面不是要装瓶吗？要消毒杀菌嘛。在消毒杀菌的时候，高温杀菌的时候，就把乳铁蛋白给破坏掉了。
所以你很难喝的时候就没有了。
对，你很难从喝牛奶补乳铁蛋白。在国外呢，比较多的都是几乎都是那个所谓的保健食品
啊，特别要把它萃取出来。
对，譬如说它会做成粉 啊粉剂、定剂、胶囊，有没有让你去额外的补充。所以在尤其是我们刚刚有聊到，就2019年10月那新冠爆发嘛，新冠肺炎爆发，然后2020年呢就几乎有大量的文献，很多国外的研究就开始在找怎么样的方法呢才能抗那个新冠病毒。后来从非常非常多天然物里面呢筛出来，就是说乳铁蛋白是最有效抗病毒的一个蛋白质。因为在 SARS 病毒的时候，它就被证明它可以抗 SARS 病毒，还有艾滋病毒，还有那个造成子宫颈癌的内乳突状病毒 HPV， 还有什么 A 型、B 型、C 型肝炎病毒，几乎所有病毒有没有都有文献证明说乳铁蛋白可以对抗它。然后甚至后来慢慢的所有，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说有变种病毒吗？
对，
所以要我们打第一剂、两剂、三剂、四剂、五剂，对不对？
对，
然后一直打疫苗。那也有研究证明，就是说乳铁蛋白对那个变种的新冠病毒呢也是可以抗的。因为它抗病毒的机制哦，最主要是乳铁蛋白它可以把病毒包起来，病毒颗粒包起来。那它包起来之后呢，这些病毒颗粒就没有办法接触我们的细胞。没有办法接触细胞，它就钻不到细胞里面去繁殖嘛。另外一个呢，就是乳铁蛋白可以覆盖在我们的细胞表面上，形成保护膜。有一层乳铁蛋白保护膜之后呢，病毒也钻不进去细胞里面嘛，所以它就没有办法繁殖。另外一个就是说，万一病毒太多，你乳铁蛋白不够多，对不对？一时不够的话，乳铁蛋白已经钻到细胞里面的时候，乳铁蛋白呢，它可以抑制病毒的繁殖，让它不要在细胞里面持续繁殖，就是维持一定量。那同时呢，乳铁蛋白还可以活化我们的那个免疫细胞，去清病毒，所以其实它有四种方式去抑制病毒的生长或者是入侵。 哦、所以你病毒不管结构怎么变有没有，反正它就是把它包住嘛，或者是保护我们的细胞膜嘛、
嗯、
所以它是非常有效的抗病毒的方式、嗯、
难怪会有人一直在问说那我得要吃什么才吃得到这样感觉除了直接营养补充品之外，是不是日常的人类常见的饮食就是真的很难获得，
很难很难。那很多人都会问说那我们人体不是自己会分泌吗、
哦啊、
有什么方法可以刺激它分泌
让它多一点，这样
对，让它多一点我们不用额外补充嘛、嗯、对不对，好像也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会刺激它分泌，刺激我们的黏膜组织分泌，还有那个免疫细胞分泌比较多的乳铁蛋白，是那个受到感染的时候，
就你生病的时候它就激增，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不能故意去那个生病啊、
嗯、
让它分泌的更多。
嗯，确实哦。诶，但我觉得透过博士的分享啊，大家对口腔的一个健康状态啊，或者是诶到底什么是一个健康的口腔有个基本的认识，甚至更清楚说啊，虽然口腔看起来就是平平无奇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防线，我们平常真的很少关心他、嗯、
对没错。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因为有很多的研究证明就是说那个口腔里面的微生物呢它是会跑到肠道，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吞下去对不对、
嗯、
胃酸一定会把
消灭了嘛，
对对对、嗯、会把这些病菌消，其实不然、
嗯、
因为有研究就指出来，就说像那个发炎性肠道疾病的人对不对，它会反复发生那个下痢啊什么的、
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大肠直肠癌的病人、
嗯
啊、他们从他的粪便里面分析他的菌群、
嗯、
发现哎，这些菌群呢有很多都是来自口腔的而不是肠道的、
哦、
所以由此证明就是说这些疾病的发生或者恶化是跟口腔的那个微生物有关、
嗯、
甚至你更难想象是说阿兹海默症，
嗯，
很多文献很多报章杂志以前啊我自己常看到就是说牙周病会引起阿兹海默症、嗯、对不对，
大家想说这有什么关联，牙齿
对对对对你很难想象对不 对,
对，
后来那个一些研究啦有发现它有两条途径、
嗯、
一个是说你牙周病会流血嘛，
啊对，
那这些牙周病的致病菌叫牙龈普林单胞菌，他就跑到透过血液跑到脑部，
嗯，
所以像那个有阿兹海默症的病人有没有、
嗯、
他有牙周病的，牙周病的病人那死后啦他把他的脑部做切片做解剖分析、嗯、发现他的脑部就是阿兹海默形成的那种tau蛋白跟叫做那个什么贝塔类淀粉蛋白，
嗯、
哦、这些蛋白的组成里面呢有牙龈普林单菌，就是牙周病致病菌的 DNA 存在
啊，
这就是蛮直接的证据，就是说口腔的这个菌
会影响
脑部，
哦
对，而且是沉积在阿兹海默病变的地方。
嗯, 嗯，
另外一个呢研究就是另外一条路径、
嗯、
他就发现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呢是透过我们口腔的细菌透过吞咽有没有跑到肠道，跟肠道细菌一起作用透过脑肠轴线去影响脑部造成阿兹海默症、
哦、先进到肠胃再往
上，对对对对所以是两条路径都被证明就说会造成阿兹海默症、
嗯、
或者是说让阿兹海默症的病人病情加重，
嗯是嗯，所以大家还不好好顾好你的嘴巴做好自己的口腔，
对对，
就像刚刚讲的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啊最近好像压力比较大齁、哦、嘴破啊、
嗯、
然后又可能吃东西吃得太开心哦，吃烫的，
对，
然后又咬到又什么、嗯，好像也就小病小痛也还好嘛，顶多痛，有些人很会忍欸，痛一个礼拜，我自己每一次嘴巴破都要痛个礼拜
啊，
真的要痛一个礼拜欸，
所以你也是那个痛很难好的那个族群，
对，就是你会看到那个白色的圈圈有变小啦，就是像它好像慢慢愈合了、嗯、但是它还是一直有点痛，
哇
对，然后就觉得很烦，
没有那个真的是警讯、
嗯、
你看那个刚刚有提到说吃很烫的东西对不对、
对，
是不是那个食道癌 常常有包装杂志都告诉你，就说不要吃60度 C 以上食物就被认为是致癌物。
嗯，
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你吃比较烫，对不对？除了我刚刚讲口腔黏膜会受损，你的食道也会受损，咽喉食道啊。
对啊。
可是因为口腔受损，黏膜受损，你会感觉得到，对不对？嗯、我们讲说那个嘴巴会有一层薄薄的黏膜，白色的。
对，会痛嘛？你就感觉得到。
对对对。可是食道你是感觉不到的
啊，
受伤你是感觉不到的。
嗯。
因为那个地方受伤了之后呢，你咽喉的那个细菌也会附着在你那个受损的食道黏膜上面、
嗯、
那长期下来呢，它又会引发更多的其他的微生物一起过来生活，
那就聚在那边，
造成很严重的发炎反应然后造成那个局部的细胞呢产生病变， DNA 产生病变，就产生癌症、
嗯、
所以尤其是那种看不到的地方，你没感觉的地方，其实是最高的、
啊、对啊，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对对，尤其是现在好像讲说食道癌的比例呢慢慢也提升了、嗯、升高了，
嗯，大家真的要注意哦。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是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口腔的认识哦还没有这么熟悉哦，也根本就说老实话就不太认识他了所以透过我们刚刚讲到博士的介绍，大家有个初步的认识，诶，至少你要知道你的嘴巴最近在忙些什么，在干些什么，然后你要好好保护它。诶，有一些小症状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时候，像刚刚讲到啊，平常的吃东西的一些习惯哦，自己就要小心跟注意了。我们很高兴哦，今天邀请到的是细胞生物学的博士黄秀琴博士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博士。
谢谢，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最后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幸福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拜拜。
阵阵的微风如此的平凡，看似简单无起聚散，温柔阳光中暖了过来，准备面对挑战，在新的世纪该抛开过去，是好是坏要放得开，往梦想的路没有想象简单，我还要更勇敢。回忆就像漩涡，它将我拉走，时间的钟响起我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冰